书店里三三两两有着躲雨的人，雨越下越大，短时间没有停止的迹象。
哟，好巧啊，沈初晴。
沈初晴一进门，却不想却遇见自己最不想见的人。顾小曼看起来心情很好，笑容满面，换沈初晴眼里看来，分明是种炫耀。哼，用阴魂不散来形容你，我想更贴切一些吧。顾小曼无所谓的笑笑，
哼，随你，我倒觉得我们也可以叫做缘分呢。
沈初晴冷哼一下，真不知道这么无耻的话他怎么能说出口。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不过对你来说应该算个坏消息。
沈初晴看着顾小曼那张笑盈盈的脸，就像一只挥散不去的苍蝇。顾小曼一字一顿地说，
沈初晴，你害怕了？我必须告诉你，我怀孕了，
孩子是陆晋的。他就想气气他，看看他抓狂的样子。沈初晴的手不由攥紧，他必须努力地克制自己，才能压制住冲上去打他的冲动。
哦，我忘了，陆晋不让我告诉你，你们结婚两年了，你都没有折腾出动静，我们就那么一晚就中了。陆晋说了，等孩子生下来光明正大的再进洛家，洛晋那么大的家业怎么着也得有孩子继承，不是吗？
顾小曼的每一个字都如落地的碎片，临潼回声都是说不出的刺耳。沈初晴只觉喉咙里堵得慌，心底就好像扎了一根利刺，痛得他想要喊出来。顾小曼就是想看沈初晴生气，看她痛苦，可沈初晴白皙的脸上没有丝毫波澜，甚至嘴角还挂着浅浅的笑意。
是啊，顾小曼，可你又能得到什么呢？只要有我在，你永远是个被人唾弃的小三，生下孩子又怎么样？生了又不能养，进了洛家门，只要我愿意，他得管我叫妈，我还可以将他送出国，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他一面，你觉得如何呢？
说完，沈初晴觉得心里一阵刺痛，原来嘴上所说的跟心里想的永远是两回事，他的心永远不会像嘴上说的那么潇洒，早已陷入了漩涡。
哼，我当然信你做得出来，沈初晴，你的狠我早就领教过，你别得意，等我生下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时候，你就等着被陆晋抛弃吧。
想刺激他，他还不够格，一抹嘲讽不屑的笑慢慢占据了沈初晴的唇边。
顾小曼，听过一句话吗？人贱则无敌，你算合格了，你还把自己当回事儿？只要我是洛太太一天，就不可能换做别人，更不可能是你。洛晋又不喜欢你，说你是小三儿，就算是抬举你了，小三儿最起码能跟我争，而你呢，你有资格吗？你配吗？
啪的一声，顾小曼被沈初晴的话深深刺痛，她扬手甩出去。沈初晴咬了一下唇，脸上火烧一样的痛。顾小曼凭什么打她？凭什么在她家庭中横插枝节？凭什么总企图毁掉她的一切？她只觉一股火气从心口直烧到头顶。沈初晴毫不犹豫，挥手向顾小曼的脸。顾小曼还想讨回来，手腕扬在半空，被沈初晴一把握住。
顾小曼，我看在你是孕妇的份上，那一巴掌我就不加利息了。你要是再不识相，我保证你会很难堪的。
沈初晴猛然松手，顾小曼脸上又红又白，顺势倒在地上，捂着了肚子，
显得很痛苦。
沈初晴，你有没有人性？我好歹是个孕妇，你竟然推我，你想我的孩子死是不是？你太狠了。
顾小曼的哭诉引来了书店人的围观，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沈初晴，指责她的行为太不应该了，怎么说人家也是孕妇啊。沈初晴冷哼一声，哼，顾小曼，别跟我玩无赖，这里有的是监控，要不要我去给你放一遍？你最好小心点，这孩子可是你的筹码，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那就得不偿失了，你说是不是？他沈初晴可不会任他拿捏的。顾小曼收起楚楚可怜的面孔，她恨得咬牙切齿。
沈初晴，我诅咒你一辈子都生不出孩子，就算生了也是胎死腹中，是个畸形怪胎。
顾小曼一句一句直戳她的心窝，她的孩子她看得比她的命还要重要，绝不允许别人诅咒她。沈初晴忍无可忍，
顾小曼，你最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不然你的孩子就胎死腹中。
沈初晴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家的，她不敢想自己对顾小曼也说了那么恶毒的话，她一定是疯了，被逼得快疯了。她拉开窗帘，窗外雾蒙蒙一片，还在下着细雨。她最喜欢光脚踩在地毯上，站在落地窗前看雨，听着喜爱的音乐，心中有种格外的宁静。洛晋常常会从身后拥着她，她温暖的怀抱就是她整个世界。虽然发生了那么多事，可是她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他。她承认自己没有出息，她心底比谁都清楚，洛晋是爱她的，她根本不会同意离婚的。她早就知道，所以他才那么肆无忌惮，他才敢那么决绝，一次一次提出离婚。可是现在他跟别人有了孩子，他骗不了自己，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介意，真的介意。
在想什么呢？
洛晋温柔的声音从头顶响起。这些日子洛晋对他极尽极致的好，生怕自己碰触了什么。他是自私的，似乎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洛晋的感受。如果他能心平气和跟他一起解决婚姻里的误会和问题，他们是不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洛晋，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洛晋吻了吻他的头顶。
是我不好。
沈初晴眼中酸涩一片，泪无声无息地滚落。
洛晴，我问你一件事，你能不能如实地回答我？
好。
洛晴回答得很干脆。
顾小曼肚中的孩子是谁的？
这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解释，我跟他根本什么都没发生，她肚中的孩子是她前男友的。
那你告诉我，你中午去见的谁？为什么要给他支票？
洛晋环抱住他的手僵住了，太阳穴突突地跳。洛晋想解释却无从开口。
看来我猜对了，你也不确定孩子是不是你的，是吗？
沈初晴咬着唇，心里凄惶一片。
我们回不去了，洛晋。
沈初晴这句话就像一颗炸弹，砰的一声，将洛晋这么久努力维持的幸福炸得灰飞烟灭。洛晋抓着他胳膊，
初晴，要相信我，
我累了。
这些日子，哭过， 吵过闹过，他真的累了。沈初晴没有再提离婚的事，他知道只要洛金不同意，这婚就离不了。洛金大多数时间都陪着他，去公司的时候就让许姨来照顾他，而且吩咐阿姨无论他去哪儿都要跟着，随时向他汇报。他真的希望他可以打他骂他或者哭闹，这样他反而心里还踏实点，像现在这样的平静让他心静。更不愿听到顾小曼怀孕的人还有一个，沈卫婷。不管顾小曼怀的是不是洛晋的种，他都不可能让他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只需要他不小心的夭折，然后将所有责任推到沈初晴的身上，让洛晋也看看他口中温柔善良的老婆是如何的心狠手辣扼杀一个小生命的。打定主意，沈卫婷去找沈初晴。
哎，许姨，我姐呢？
沈卫婷进了房，环顾一周，没有看到沈初晴的身影。许姨做了个噤声状，
啊，可能在卧室吧，太太最近心情不好，你去陪陪她，说说话吧。
沈卫婷点点头，轻手轻脚推开了卧室的门，没有看到人，她的手机在桌上响个不停。沈卫婷走过去，看到屏幕上显示老公，好奇心的驱使下，她翻开信息，然后看到洛静给沈初晴发的短信：
老婆，原谅我，从我跟你在一起的那天起，我就没有想和你分开，你想哭就哭，想闹就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可以惩罚我，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别讨厌我，别不要我就行了。
洛晋字里行间对沈初晴的深情和不舍，让沈卫婷妒意大增。他将手机重新扔回桌上，眼睛余光一瞥，看到了桌上的时装杂志里夹着一张单子。沈卫婷抽出拿在手上一看，瞬间有些吃惊。这是一张 B 超检查单，最后诊断写着孕期21周，单胎活婴。再看姓名，赫然写着沈初晴三个字。她居然怀孕了，居然在这个时候怀孕了。可她从未听沈母提过，不然以沈母的性子，这么个天大的喜事，她怎么憋着不说呢？这么说，沈初晴没有告诉他们，更没有告诉洛晋，而且根本不打算告诉他。一些念头在沈卫婷脑中飞速地旋转着，洛晋如果知道沈初晴怀孕了，他再也不可能跟她离婚，如果这个孩子出了意外。想到这儿，沈卫婷也被自己的想法惊住了，这可是她的姐姐呀，她这么做是不是太狠了？
卫婷，你来了。
沈卫婷犹豫的当间，沈初晴进来了，慌乱间，沈卫婷手中的检查单掉进了桌子下面。聊了些家常，沈卫婷还是将话题转移到了顾小曼的身上。
姐，我见到顾小曼了，她真的怀孕了。
嗯，我知道。沈初晴的声音很淡，听不出任何情绪。她这个堂姐就是这样的，永远那么冷静，永远不会把伤口露给别人看。沈卫婷就不信他真能沉得住气。
真是姐夫的吗？姐，你准备怎么办？
顾小曼三个字已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他心口，稍微有些风吹草动都能牵扯得他的痛。卫婷，这是我跟姐夫的事，我们会自己解决的。沈初晴朝客厅喊了一句：
许姨，我想吃芒果，你去买一些吧。哦，顺便给卫婷带一些她爱吃的。
哦，好的，太太。许姨欣喜地答应。这几天沈初晴都没有怎么好好的吃东西，骆先生让他变着法儿的做些他爱吃的，都没怎么吃。现在难得有他想吃的，许姨挺高兴，解开围裙，带上钱正要出去，他突然想起来，骆先生说要寸步不离地跟着太太。
哎，你去吧，许爷，有我在呢，我姐还能跑了不成？你快去快回吧，我真的有点饿了。
沈卫婷看出他的犹豫，许姨临走又叮嘱了沈卫婷：“
啊，二小姐，你等我回来，我买你最喜欢吃的，你陪太太一块儿吃饭。”
嗯，好。
沈卫婷怎么听不明白许姨的言下之意呢？沈卫婷猜测骆晋是怕沈初晴离家出走玩失踪，这下沈卫婷大概心里有数了，沈初晴的个性是绝对容不下这个孩子的存在的。
姐，如果他那孩子生下来以后跟姐夫再也牵扯不清了，姐夫可以不在乎他，可是孩子呢？
都说血浓于水，姐夫能不管他吗？到时候你怎么办呢？这些你想过没有？你不介意吗？
介意，当然介意，怎么可能不介意呢？沈初晴险些喊出来，可他能怎么办？对骆晋说，让他把孩子打掉，我们重新开始吗？这话他说不出口。事情到了这一步，他能怎么办呢？
姐，你一定不能让这孩子生下来，不然后患无穷的。
好了，别说了。
沈初晴心烦意乱，不想再听下去。他不允许自己有可怕的念头浮上来。
好吧，姐，我去给你倒点水。
沈卫婷去厨房榨了一杯沈初晴最喜欢的西柚汁，不是讨好他，是因为西柚能够掩盖药物的味道。沈卫婷环顾一下四周，沈初晴在房间里，许姨让沈初晴支出去买东西了。他迅速地拿出两片标着米菲斯酮片字样的药片，加入了榨汁机里，看着它们被打成粉末，然后融进果汁里。对不起，姐，我不想害你，我只是不想让你把孩子生下来。沈卫婷心中有些不忍，但是转瞬即逝，端着杯子递给了沈初晴，眼睁睁看着他喝下去。因为紧张，他不自觉地攥紧了手，口袋中小药盒什么时候掉了他也不知道。那药是他今天从医院取来的，原本是自己吃的，打胎的话是需要连服三天。两片药虽然弄不掉孩子，但至少会胎死腹中，药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发作的。沈卫婷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但是他没走远，然后他假冒快递员给沈初晴打电话，让他亲自去店里签收快递。果然没过多久，他就看到沈初晴坐上一辆出租车走了。他猜得没错。然后沈卫婷从自己的包里拿出沈初晴的手机，他刚走的时候偷偷拿走了，拨了一个号码，之后又等到许姨买了东西回来，悄悄将手机放了回去，一切都天衣无缝。会议室里，在听各级主管汇报的骆晋，双腿优雅的交叠，目光落在大屏幕的报表上，右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轻轻敲打。他有些心神不宁，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手机响了，骆晋迅速地拿起手机，看到许姨的号码，他的心立刻揪了起来。果然还是听到最不想听到的话，沈初晴不见了，他竟真的走了。骆晋脸色冷得像千年的寒冰，全身散发着冰冷气息。会议室主管们看着 boss 的脸色
面面相觑，背脊瞬间发凉。他们从未见过 boss 这样过。忽的，洛晋站起身冲了出去，火速赶回公寓，果然没有看到沈初晴的影子。他的东西还在，衣服、日常用品、手机，他什么都没有带走，什么都不要了，也不要他了。像是一盆冷水泼下，把洛晋浇了个透心凉。